我的问题再问一次啊，就是说在信仰上，在基督教的信仰上，有没有一些的怀疑是可以被接纳的，有根据的，还是所有的怀疑都是有问题的？我们对怀疑者有什么的辩论是可以用的，有什么辩论呢是有问题的？刚才的例子就是说，我们说怀疑的人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这种的辩论本身你觉得是怎么样？哦，讨论一下好吗？跟你旁边的人讨论一下，有什么看法？大家自由分享好吗？有什么怀疑是不能够被接纳的？有什么怀疑是可以被接纳的？而有哪一种我们跟怀疑者的辩论是有效的？哪一种我们哪一种的辩论可能我们不应该用？有没有人有什么看法？ How to argue with a skeptic? 怎么样跟一个怀疑者辩论？有没有人有什么看法？争取时间。刚才前面这个弟兄说这个问题很现实啊，很真实。在教会里面一定有。我自己是牧师，我之前有些会有啊，他会怀疑我的教导。他说：“陈牧师，今天你讲的这一点我不太决定啊，我们讨论一下啊。”那我就好烦，我说我讲完到了，不要再讨论了啊。那结果还是有些年轻的传道人说，他说：“陈牧师 ，they have the right to ask you question。”所以我又学到一点了啊。今天跟Nelson谈话也是Nelson讲的一些good idea 啊。Anyway， 在教会里面，我们如果怀疑权威、怀疑教导啊，可不可以？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是可以的？有什么是有问题？怎么样处理这些？对啊，
所以可能要问他，你怀疑的那个依据是什么？
根据。
On what basis are you doubt？ 他就讲哦，可能有时候是因为苦难啊，或者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再来针对性的再来讨论。所以可能可以一个的方式就是问他说 ，What is your basis？
呀、yeah. ，
你凭什么来怀疑？你的依据是什么？
所以主要我们不是说谁更加有权威，或者谁更加的怀疑，我们还是要讨论那个根据。 See? David Hume 他说，我不是说你信我不信，我现在要讨论是我们有什么依据，我们有什么 reason， 或者我们有什么 basis， 是吗？那如果是的话呢，这个争论就很像当时候李德啊，很传统保守改革中的牧师变成教授，和 David Hume 啊这一些怀疑者了。所以起码我们今天说，的确是啊，幽默他是怀疑神迹，他怀疑甚至上帝的存在。但是我已经说过了，他其实是怀疑对上帝存在的那些论证，而他本人我们可以说他有或者没有啊，相信神的存在。因此从这里来讲呢，你可以说这个仍然表明我们是需要如果喜欢哲学的可以看他的书，但如果不看他的书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讨论多一点。因为我们的朋友有很多都是不可知论者，我们要知道怎么处理他们的问题，就是问他们有什么根据。好，还有什么人有什么分享？那可不可以说问他那里有没有怀疑过你自己的怀疑啊？ 比如你的孩子跟你驳嘴啊，说爸爸妈妈我不同意你这个，我不同意你那个，你有没有试过跟他们说你什么都不同意？你有没有试过 不同意你自己啊？有没有试过这样挑战你的孩子？嗯，你什么都不满意，你有没有试过不满意你自己啊？啊？
我觉得可能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需要看对方的那个情绪在什么。
嗯。
如果他是一个很理性，他只是为了知道那个理在什么地方，
对，
可以用这样的反问他。
是。
但是如果他被情绪燃烧，因为可能有一个人去世了，或者是他
嗯。嗯，所以要看这个处境了。嗯，那我们的孩子多半都是经常情绪不稳定的。我出门的时候就有些很小的事，我在修理我们那个 apartment 里面一些东西，我很想两个孩子帮我，他们没有帮我，一直气气到一直来到新加坡还在骑，差一点要向 Nelson 接电话，打回去跟师傅再讨论一下，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挑战他们啊？我所以这样子来讲呢，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这些哲学家的讨论，包括神学家的讨论呢，那个处境很重要。他们是在一个很特别的环境当中，他们来辩论。那在这里，这些都是哲学的研究了，可能你们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有兴趣了哈。但是呢这里是很有趣的，就是你们这个读本的第一份叫做诸论啊 ,introduction 的第十一页啊，你回去能够看啊，你特别将它抽起来啊，你可以圈起来第十一页啊，中间这里开始他说到谈到李德幽默以及整个十八世纪的思想史啊，他说我们不能够分了两个人物啊，是怎么样呢？他说比较来讲，李德代表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主流，崇尚科学方法，遵从理性，重视情感，高扬道德，敬畏上帝。啊，李德和幽默并不是表面上那么截然对立的。啊，下面才说到是什么呢？他说甚至啊，李德文中有很多段落抽出来啊，就可以摆在幽默的著作当中，丝毫不会显得很特异。而幽默的一些段落呢，也可以完全移植到李德的著作里面，不会有人质疑是同一个人的手笔。但是他们两个人的结论呢，却是相反的。啊，李德呢，是一个在内心世界和外部环境中都比较容易找到平衡的人。他眼中的世界虽然不完美，但是是可亲可爱亦可信的。整个宇宙和人生呢，都是有趣而寻理的。而这个序和理最终来自上帝，所以在这里呢，很多人批评他的哲学是很浅薄的啊。但是相反来讲呢，整个幽默的这个哲学来讲，他最后的结论呢，就是说到李德最后的结论呢，他是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来作为他的依归啊，他相信呢，上帝给了我们有 common sense， 有常识，所以这个世界是稳定的。相比来讲呢，幽默他就选了他哲学上面的观念，就是整个世界一就是我们的观念，二就是我们的印象。总之，不管是我们的观念还是我们的印象，都是不稳定的。因此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肯定啊，这个外在世界是稳定的。所以他不是说外面的世界不存在，但是他真的是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变，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世界会变到怎么样。 你同不同意啊？哇，如果你不同意的时候呢，可能你活在18世纪了，现在是2015年了，整个世界都在变了。昨天有人告诉我啊，新加坡以前从来不讲复利的，现在新加坡到处都讲复利啊，什么都有保险了，而且政府会保一切啊，这个听都没有听过啊。所以你想一想，这个世界是不是变了？是哦。你知道这个世界要变得怎么样啊？你不知道哦。See, you are so humanian, 你多么像幽默啊。所以他是在讲这一点，而且最要命的，他是讲因果律。他说我们人世间最重要的只有一个概念，或者所有概念最重要，就是 causality, 因果律。而这个在经济上是特别重要。但是今天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经济上面有什么因果，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就是我们看报纸的经济版我们最不满意的了。他说大好，他说大跌，全部不准的。因此有时候你需要这一些很幽默式的不只是 David Hume 很幽默的讲法。巴菲现在什么都叫做神了，股神了做面做得好的叫面神了，什么都是神了。巴菲说当全部的人都去买股票，连菜市场的卖菜的都在买股票，都在买股票。I am out。当全部人都叫苦连天，说世界末日，全部人都逃亡的时候 ，I am all in。哈，很有智慧哦。现在好像全部人都在买股票哦。He is out。所以你真的要看我。今天你怎么可能不用这种比较真的好像我们所说后现代的这种辩证的方法来看这个世界？幽默就说呢，这一个就是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不稳定的世界。那如果是的话，我今天尝试用一个很危险的方法来讲啊，就是这个在历史上我们判它是千古罪人的幽默啊，我会说呢，他的一些的论证固然内容上不能苟同，但是他当时候的处境，他所要做出来的辩证，我们如果明白他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个更高级的护教 apologetic in a higher level。 就说呢，我们最后我们不是单单说有个人他不信我们叫他信，有个人怀疑我们叫他不要怀疑，我们甚至要处理到了他的怀疑，处理到他的心，就好像对，如果他怀疑，我们去解答他的怀疑，问他的怀疑有什么根据，而不是说呢我一定对你一定错。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说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产生出来的真的是一个就是幽默所说的，就是我们要处理的是整个世界当中我们的对话。总之我希望我们能够多一点从这些不同的角度来理解。真的有时候你要看哲学家好像在表演一样，他们好像演员一样，重要的不是他们扮演的角色，重要的是我们看见整个电影，我们在当中我们有些启发，跟着我们能够有一些更高的领悟。我当然我绝对相信在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你遇到这些高手你的朋友多半很多都是高手，你怎么样来跟他们传福音从这里来讲，我当然认为一部分的哲学背景是对你有帮助那如果人家怀疑，你都说你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怀疑，那他可不可以说你这么相信上帝，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相信过在上帝以外的东西，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相信是有问题，他也在问你的根据。那所以护教学就变了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那这里就是有一个我要看怎么样投射啊。这里就有没有人可以想再分享讨论 有没有人？怎么样回答这些怀疑论者的看法？这个就是一个短片，是讲到什么叫做这三个人呢？他们叫经验主义者。那是经验主义最早的是洛克，影响了美国独立宣言啊。跟着等一会儿就要讲这个贝克莱、珀克莱。我们现在讲 David Hume 啊。那他说呢，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来自我们的五官的，这个不只是我们的器官，他讲的是我们的 senses， 我们的知觉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之所以为人，我们能够明白外在世界的方式。那这个是外在的世界，这个是我们的影像啊，或者是外在世界倒过来印象在我们里面，跟着我们就产生了理解。跟着呢，任何的信念 belief 是一个 basic empirical belief， 一定是所谓我们是实证式的、经验式的。And only if it is a direct result of sensation， 一定是我们直接所看见的。啊，如果不是，就是道听途说的。啊，跟着呢，我们一定是透过我们的感官，我们能够产生基本的信念，跟着这些基本的信念呢，我们就再产生对比的，就是一些非基本的信念，啊，而这些非基本的信念呢 ，justify through empirical belief。所以呢，现代他们经常会说，这个是关于逻辑了。我数学不及格，所以我很不适合教这些逻辑的东西哈，啊。叫做 justify true knowledge。啊，就是一些可以被证实的真实的知识，叫做 belief 啊。好，跟着呢，下面，哎，糟糕，按错了。跟着呢，这个可能太深一点了哈。好，这个比较好。OK， 跟着呢，实证主义、经验主义有什么很强的辩证呢？他说实证主义呢，它好像比其他一般的思想主义更加的可靠 reliable 啊。如果你从这里来看，有弟兄姐妹说他经历到上帝，生活里面有神的引导，那这个通常都是我们讲见证的方式啊。Only empirical belief can tell us what the external world is like. 只有我们经验的感官的世界，我们才能够知道外在的世界。你说上帝信仰不是，对对对，但是你的生活 90% 的领域都是这样子的。比如你的经济投资，你的工作你每天所做的，你都是从外在的经验去感官。所以为什么我们不需要有哲学？因为我们现代人，我们是充分肯定我们的感官世界的。We are totally, wholly empirical. 啊？而整个现代世界的代表就是现代的实证科学，它就肯定了我们的感官是绝对可靠的。啊。但是呢，我们有反证了，就是呢，我们的感官不能够代表真实的世界，因为我们所看见的颜色、味道、我们的嗅觉、味道，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心思的，它们不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直接的经验啊。这个又很合乎科学哦，人家都说现在是很热的，但今天我觉得很凉快，啊，怎么样理解？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啊。So we must distinguish the following thing， 我们需要有区别了啊，就是呢，洛克说有一些呢叫做基本的性质 quality， 他们是真的与我们所看见的物件是相符的，就好像形状、大小，还有动作啊这一些。跟着呢，有种第二次等的、第二级的性质，它不是与物质这些相符的，比如颜色、味道、臭觉这些，特别油画，这个颜色不是这些对等的。而这种第二层次的本质呢，它是需要我们产生一个理念在我们脑海当中的。那电影的幻觉、照片的角度都是这样子啊，我们的视觉都是这样子了。所以呢，但是贝克莱就反对他了。贝克莱说呢，他说洛克所讲的这些基本的性质，他好像呢是要障碍观察者，他也是同样的好像看见第二层次的性质。所以如果你这样子来讲呢，根本没有办法分开所谓第一层次的性质跟第二层次的性质，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的感官所看见，因此洛克讲的没有道理。因此结果这个结论就很危险了，就是呢，我们其实所有的感官都是不可靠的。那结果我们的感官只能够肯定决定的是一些个别的物件，而不是普遍的真理啊，所以上帝不能够被证明了啊。那譬如呢，我们个别来讲，我们说啊，这个 PowerPoint 的 presentation is fascinating 啊，但我们不能够做一个普遍的肯定啊。你绝对可以说和牧师讲课真的好烂，但你绝对不能够讲到所有的讲员讲课都很烂。但是是不是陈牧师所有的讲课都是这么烂呢？入之后是如何，两年后再回来看啊。那这个你们知道归纳法咯啊，天鹅是不是全部都是白的啊，就要靠一个反证了啊，反证就是要找到一个黑天鹅，就是罗素所说的了。我们只能够啊，我们没永远没有办法用归纳法来证明真理啊。跟着我快一点了，所以最后啊，可能这个就是最后了哈。所以最后呢，就来到一个很革命性的看法了。这革命性的看法呢，就是这个贝克莱最有名的笑话。这个笑话就令到哲学成为大学十大没有用的主修科之一。贝克莱说，我有办法解决。他说这个世界是真实的，不是因为这个世界存在，乃是因为这个世界存在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就是我们的观念叫做 mind， 我们的心思。因此我们之所以看见这个世界，乃是因为世界的万象东西都是存在在我们脑海当中。那于是有人问了贝克莱主教，如果在森林里面有一棵树倒下来没有人听见，那这棵树有没有倒下来呢？贝克莱说没有。 If a tree falls in a forest and no one hear it, no one see it, does the tree fall? The answer is no， 因为没有人就没有真实的世界。你说神经病，对，神经病。好，我们来看一个很简单的 圣经啊。首先回顾一下了哈，整个这个辩论来讲呢，你可以说最后李德他要处理的这个怀疑论就是幽默啊。幽默他主要真的就是说呢，是什么呢？他说这个世界一就是 impression， 我们的印象，我们看见这个天是蓝的，我们有一个感觉。第二就是我们有 idea， 我们有观念。任何的视觉 perception， 一就是 impression， 第二就是 idea。 但是这两样东西都不可靠，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肯定我们所看见的东西之间的关系。最要命的是因果律，这种的例子举数不清数了啊，我没有办法全部举出来了哈。Our knowledge of the world is based on sense impressions。跟着呢，这个 sense impression 呢，经常就是指到两种了哈，就是我们有 idea， 有 perception。地震，地震之前经常猫狗大跳，群鸡乱舞。跟着上千的青蛙在你的家旁边爬过啊，那这个已经是证明是个了。但是你知道每一次你家的猫狗乱跳，你不能够就从你的家跳出来说又地震了。但是的确每次地震总是有些事后的照片啊，闽川大地震有一张照片啊，上万只青蛙在山坡上面爬。怎么样理解？股票市场每天都有这些的预告，所以最有名的就是叫做 correlation is not causation， 并行的现象不是因果的现象。怪不知道这么多人做了大宅海人就是康德了。康德基本上这个图画我曾经给你们看过啊，这些都是一些哲学的东西啊，你们真的不一定需要花时间啊。就当时候他们分开两派，一派叫理性主义，一派叫经验主义。理性主义代表的都是欧洲大陆的思想家，经验主义都是英伦三岛的人啊。那理性主义的之父是笛卡尔，所以这个理性主义呢，不是说他们用理性，因为所有的人都用理性，包括怀疑的人。理性主义是说呢，这个真理啊，这个世界啊，是来自理性的，是我们呢本身有一个与生俱来的观念，我们才能够看得见这个世界啊。这个呢就是叫做理性主义啊。跟着呢，经验主义呢就是刚刚相反的。经验主义是说呢，我们是从外界的世界我们来有印象啊。跟着培根之前他们是理性主义的，他们是相信有观念的。培根之后呢就是相信是有经验，所以呢就有了归纳法啊。那跟着下来呢，洛克也是用经验主义的。跟着呢，经验主义因为是重经验，所以他们呢一定是怀疑的。任何人讲经验呢，他一定带有疑心的。为什么？因为经验是经常变的，所以他会怀疑。但理性主义呢，他会变成很独断，他一定会说呢，我一定对的，你一定错的。我想问呢，大部分基督教的神学或者基督教的东西啊，是属于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啊？啊，大部分基督教的东西啊，当然你会说是经验主义，因为你是信徒了啊，你忘记我是牧师啊。我们大部分都是理性主义的啊，我的解经一定对的，你不要再问了，现在下午了，我要回家了。所以呢，结果一定有康德了啊。康德要解决的就是这个图画了。笛卡尔就说呢，我们一定是用观念来理解世界，跟着呢这个经验就是英国的三个 思想家。最后呢，康德就说呢，我们的理解的过程呢，一定是先天与后天。我们是先天有概念，并且呢，最后经验主义的人是对的。我们的知识全部来自外在。但正是因为这样子呢，我们是先天后天整合的去理解，所以呢，最后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上帝的存在，因为上帝的存在不是在经验界。所以他就有一个结论，就说上帝的存在既不可以被证明，也不可以被否证。很多人说康德是不可知论者，我同意，但是这句话是它的复杂程度呢，他肯定不是无神论者，但是这句话的复杂程度甚至可能会复杂过不可知论者，因为呢，他好像是要在解决一些的哲学问题，而不是单单直接的去讨论上帝的存在。但是康德的影响是很糟糕的，大部分的人如果跟从他呢，就产生了这种不可知论，而这个就是现代一般的文化他们有的宗教观念。所以为什么 R.C. Sproul 会说呢，这个现代世界重要的年份不应该是美国的独立战争1776年，乃是1781年。五年之后，当康德写了《纯粹理性批判》，就将整个人类就带进了现代。我们说呢，上帝既不可以被证明，也不可以被否证，我们就变成了一个不置与否的现代的社会。所以你从这里来看，哲学真的会对这个世界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这一个就是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了。那李德就被称为苏格兰的康德，因为李德与康德在一定的意义上呢，他的相似是十分明显的，他真的是十分明显。我举一个例子了，你们都知道罗马书第一章19-20节，我们通来读好吗？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你从这里来看呢，你就可以看得见呢，这一节经文呢，是在我们改革中的神学当中有很重要的位置。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一开始呢，就用了一个字，说呢，人人都有神的观念，它叫做神圣的种子 ,seeds of divinity。因为按照罗马书1:19-20，人是不知道有神还是知道有神？按照罗马书1:19-20，他知道的。所以从这里来讲呢，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肯定的人是知道有神的。所以从这里来讲，我们可以说，我们要做的不是要去证明上帝的存在，我们要做的，特别用改革中的护教家Mantil 所说的话，就是呢，我们要做一个前提式的护教。意思就是说，我们最后呢，我们不是要去证明有神，但是我们要在大前提上呢，与人辩论。其实这个很像李牧师所说的，我们辩论的，鲁奇说是我们证明上帝或者否定上帝存在的论证，我们不是辩论这些，我们要辩论的是这些正反论证的依据在哪里。所以这个叫前提。跟着下来的就是有三位现代的在美国的哲学教授，他们都声称自己呢是用李德的哲学来写他们的哲学书。第一个是普兰丁格最有名了，他是我的小儿子现在读的这个小的小学，小的大学，不是小的小学 ，Calvin College。跟着呢，他当时候考进了耶鲁大学。谁知他父母是荷兰人，要他回来荷兰，美国的荷兰就是在密斯根州的 Grand Rapids， 所以他呢日学一年之后就退学，就回去加尔文大学，结果在那里毕业。哇，他们父母应没有做两件事，第一是拿枪打死他，第二从窗门跳出去， 但他们不会，他们认为孩子不要去耶鲁大学啊。这个我们要讲儿童教育了啊。当然我们不一定要将孩子送去基督教大学，但是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孩子，特别我们如果在亚洲很多地方都没有基督教大学，那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孩子去公立学校，但仍然能够在这种不可知论的环境当中建立他们对于基督教信仰的坚持呢？那这个是很重要啊。后来普兰丁格当然他最后拿到博士，而且是在耶鲁大学拿到，他成为曾经有一段时间是美国这个 rock star 啊，这个好像摇滚乐一样的 rock star academic， 很有名的哲学家。他写了一本书，是北大翻译的《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第二个是他的老师 William Aston 所写的《Perceiving God》，很有趣的这本书，就是研究所有在教会历史里面很多说他们看见有神的异象。结果他的结论呢？不是说他们这个意象是真还是假，包括天主教啊，他们说他们见到耶稣啊，什么啊，他说呢，他们所见到的上帝呢，是在他们的 mental 心灵里面，他们看见有上帝，所以是个 mental picture。 你刚才记不记得那些图画说他看见了。第三呢，就是也是加尔文大学毕业，现在做了耶鲁大学的教授，Nicholas Wachtostoffel， 哇，这个名字好学术性啊。他们三个都称呼呢，他们是用李德的哲学。所以呢，这个就是李德呢，他最后用了康德，很接近康德的看法。这里来讲呢，你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很多基督教的神学家，他们多多少少都好像有这种又是先天又是后天的观念。就是说呢，他们一方面好像是在尝试说要从这个自然世界啊，因果啊，太阳与地球的距离啊，去证明有神啊。啊，你们听过这些吗？很多了哈。他们一方面想用这个，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们总是回到很多基本的，就人人都知道有神啊，人穷就呼天啦， 股票跌就要回教会啦。这个是人之常情吗？啊，四大皆空，那空了之后就要回教会啊。所以呢，我们人就这样子了，又是唯心又是唯物的，又是有经验也是有观念的，是吗？啊，所以基督教就能够满足你的需要了。向天父祷告，每日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这个每日的饮食在现代人的观念当中，就是每天对经济的分析啊，来自高盛和大摩这两个最大的投资银行，每天的经济分析都赐给我们 ，give us our daily analysis 所以这个先天与后天呢，你搞不好的。新加坡哈，是一个曾经是一个好像火凤凰一样啊。永远的危机，永远的转机。So you should be proud of yourself， 好像瑞士一样。怎么样来解释所有这些在危机当中产生出来的巨大的经济力量，都是先天不足，后天又有问题的，是吗？你们有没有任何天然资源？没有的。但是就是先天也不行，后天也不行，才出来的叫神奇。Yeah。结果你一定要用这个眼光来看经济，跟着你一定要用这个眼光来理解基督教，所以最后一定是一个 synthesis， 天时地利人和，最后大家拼出来的。一定了，香港是这样子啊，你们也是这样子啊，所以你们真的是 boom time 啊，你们是 boom town， 你们这里是过去几年真的是发展得很好，你们现在是彻底超越香港了，啊！因此呢，我这次来了之后呢，我会很久之后才来了，因为我在香港长大，这个来的时候感受很难过。But you are so good, damn good, OK? 所以这个没有话讲啊，这个就是我们看见，连经济上面都是这样子。Adam Smith， 先天后天。 现在最后再推你一步了，解决了怀疑了，解决了这个又先天又后天的批判呢，我们来解答这一个莫名其妙的笑话。这个世界存在是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约翰福音甚至不用这个说法了，其他都是这样讲的，神是灵啊，这个冠词又是大有文章，我们不说了哈。总之神是灵的，不管我们赞不赞同都好，总之任何关于上帝的哲学也好，神学也好，或者我们最简单的灵命祷告也好，大家都知道主耶稣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而且就算我们 perceiving God， 我们看见神都是在我们的灵命灵里面看见啊，那我们怎么知道有神呢？啊，这个大问题。但是我在讲，我们做基督徒根本不需要读任何的哲学，因为我们用罗马书一章19-20节，我们可以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我们祖宗18代到我都知道的。OK， 我们是在这条村，在新加坡这个区里面，我们是历史最久的基督教家庭。We know that， 不需要证明的。用清教徒来讲 ，is plain。OK。我们陈家大家都知道，新加坡最老的一个基督教家族就是我们。It's so plain. No need to ask question. 简单。这个就是我们教孩子的方法。我们全家人都是基督徒。We are Christian from very beginning and forever and ever. OK, 所以你是基督徒，爸爸是牧师，你一生出来就是基督徒，你永远都是基督徒。不要再问任何问题。That is no alternative. 解答问题啊。所以基督徒不需要读哲学的，不需要读神学的，神是真的，你知道。那你说，哎呀，是我的经验啊，是我的见证啊，还是我的理解啊，还是我的这个 philosophy 啊， it doesn't matter. 总之我们知道，圣灵告诉我们各种的印证。Case closed, 可不可以 ?Close.再说，那所以这个就是说哲学是没有用的，我们不是用哲学来帮助我们的灵命，我们也不需要哲学来帮我们证明有神。我不知道从哪里，但是我不是第一个创的，但是我是很活的来讲，我说康德帮了上帝的导盲，然后他以为他可以呢，就是所谓将一些不好的对上帝的论证来驱除。他说 I have to deny all reasons in order to save the faith. 我要否定一切的理性以知道我能够保存信心。因为很多这些理性的证明呢，都是不是错也是假的。他们是给人一个假的信仰，就是从因果啊，创造宇宙啊，所有这些来证明有神。那个不是真的神，那个只是你理性里面所辩论出来的神。但是他这样 deny all faith， 所以叫纯粹理性批判，就是这本书他要批判的不是宗教，他要批判的是理性，所以叫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他不是说 critique of faith， 他要批判理性来为信仰 留了一个地位，这个是他所做。但我也告诉你了，哲学书是跟它的内容没关系的，所以最后呢，他是批判了信仰啊。所有人看了他这本书，只有一个结论，就是呢，上帝是不可知，除非他上了我的课，他就会知道。也不是了，中国大陆当时候很多老教授都看出来了，特别在文革的时候，真的有些老教授这样子的，我上山下山被派到流放到猪栏当中啊，结果他拿着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哇，这么学术哦，去到猪里面都拿着康德，结果他越看他就越明白，当时候文革是疯了啊，当时候文革是疯，他反而觉得康德是他的福音，当然他看的也不是上帝了啊，但总之这个就是这些哲学搞来搞去不能够带人到信仰的地步。所以基本上神是灵了，是没有办法我们用肉眼能够看见。 可以吗？好，那神在哪里？好，你说，在天上。小孩子你会怎么样说 ？Where is Jesus？ 小孩子一定会说第二个 ，Jesus is in my heart， 是吗？那如果比较学多一点伦敦的英语，伦敦的英语 ，Jesus is in my mind。呀，耶稣在我心灵里面 ，sure。当然，你也可以说 ，and Jesus is everywhere， 耶稣到处都是，无处不在 ，yes。但最后，你真的想一想，你怎么知道有神？或者你每一次你觉得你在与神有相交，你与神来沟通，到底啊，你的这种的熟灵的经验，你试试看用一个。想象力了，你到底是感觉到有一种的存在或者存有是在你的外面对着你，还是你经常感觉到呢？它是在你的里面，而你是向他祷告也好，你是感觉到神与你亲近，神跟你同在，你是觉得是在你的里面呢，还是在你的外面？Is in your mind, or it is in the matter, in the material world? 我不知道，你可能有不同的感觉，甚至你说，尽在不言中，哇，很够了，哈。此时无声胜有声，我不知道啊，我真的不想问啊，但是。以前你想一想，他们真的说圣经说神是光我。那如果神是光，你应该怎么样跟神来祷告？神是光了，你应该是闭眼呢还是开眼呢？神是光，光是怎么样去你去跟他有接触？你应该是看见光是吗？所以你应该开眼的。什么时候你要闭起眼睛？当然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密室，我们要关起门来。但是最早一个教父叫做迪奥尼修斯 Dionysius， 他就讲了，他说呢，上帝不只是光，上帝是超级的光，超越的光。最后这个光呢，是光到一个地步呢，它是 beyond light， 它是在光之外的。光之外是什么呢？黑暗了。因此他就说呢，这个上帝同时是光也是黑暗，因此我们祷告的时候呢要闭起眼睛。那迪奥尼修斯差不多我们认为呢，他就开始了这种神秘神学。所以基督教绝对有这个传统，祷告是打开眼睛，神是光。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面他说，他跟他的妈妈蒙尼卡 Monica、他们有一个大光跟着他说，他跟妈妈怎么样啊？他说他们看见这个光，是不是？那他们怎么看见这个光？一定是打开眼睛。所以我真的问了，你是感觉到神是在你的里面还是在你的外面？当然最高超的是奥古斯丁的，他说在忏悔录里面，他说我是往心里面，我是往我的里面去找你，却找不到，跟着我在我的体外去找你，才猛然发觉你已经在我的里面，而且你是比我更亲近我的，在我的里面与我同在。 Your presence is closer than me and be with me， 所以他全部包了、里面外面，而且他在你的里面的更里面。你说这个文学不是圣经 ？No， 保罗说，他说我认识有一个人，曾经上了这个天外之天，跟着他说，活在体内，活在体外，我却不知道。保罗说，所以呢，这种神秘经验呢，一定有一个地步，就是好像你不知道。 所以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里面经常这样说，最奇妙的，你们知道他在一个花园里面悔改啊。他说他听到有小孩子的歌声，叫他拿起来读，拿起来读，是不是听过这个故事了？跟着于是呢，他就是拿起来读，刚刚就是罗马书第二章的经文，说到这个世界都是淫乱犯罪抵挡神，他就痛哭流泪，是不是？跟着他怎么说？他说后来想起来，当时候的，他说唱歌的孩子，他说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 OK， 那不要紧了。跟他也在说，也不知道是不是人的声音。哦，这意思就说了，这个声音呢，不单只不知道是男是女，甚至不知道是不是孩子，也不知道是不是人的声音。你想一想，如果你带了一个朋友来教会布道会信主，跟着只是过了一年，他洗礼，洗礼讲见证，他说感谢主，那天张姊妹请我吃这个刚刚开的那个重庆的红烧牛肉面，吃完带我去布道会，有一个陈牧师讲道，但是我后来想起，也不知道他是男的还是女的，而且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他讲还是我听到其他的声音，但尽在不言中，我当时候就决志信了主了。他不知道，你说这个是什么？这个叫做 negation， 他要否定的是什么呢？经验，经验。他意思说呢，你任何的经验都没有办法呢成为你的依据凭据，就说呢，因为是陈牧师讲到，所以我就信了主。当然不是啦，是神感动你信主。那这个 negation 很重要。基督教最厉害的，经常不是说肯定说呢，我们因为 A 我们信主，因为 B 而信主啊。用保罗的话来讲，或在身外，或在身内啊。跟着用奥古斯丁的经验来讲，他听见孩子不知道是男是女，不知道是不是人的声音，总之当时候就悔改了。再回到圣经，最简单的，自从造天地以来 ，It is so plain. That's all. 好了，最后还是要问了，这个 plain 在哪里？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都是可知的，在哪里知？你没有办法不同意一件事，就是最后这个图画多半是怎么样呢？多半不会是这一个，多半不会是这一个，多半不是呢一个很明确的外在的东西。因为那一碗重庆牛肉面，因为陈牧师讲到，我都信主，多半不是。这个图画呢，多半是这一个，是在你的 mind 心思当中，你有感动也好，你有悟觉也好，或者你有激动也好，你总之你反省，你听到，你跟朋友谈，那一天你就很清楚知道，神是真真实实的，是明明可知的。It is so plain in your mind。所以结果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多半会发觉，基督教不单只好像是会同意比较接近我们呢，就是说呢，我们比较上我们会同意，就说呢，是这种先天后天，我们不能够将它来分。但总之，既不是先天，也不是后天，也就是先天后天综合起来，整个人好像感觉到上帝的存在真实。但如果你再要分呢，很可能就是你认为是最无期的、不可能的，就是贝克莱。当然我要澄清，这个笑话他没有讲过，他也没有说过真的是说如果有棵树倒下来人没有听见，这棵树没有倒下来。但是他真的是说， 整个世界最后是存在在人的心思当中。那结果怎么样可以保证所有的东西都在呀？因为我们经常没有看见所有的东西，它的答案就是说上帝的存在。 Because God is real and God sees everything, so everything continues to exist。 哇，你说太玄了。对呀，所以不要读哲学。波克莱他的这种的辩证完全对我们现代人来讲是违背的，但是整个基督教的哲学多半就是这种叫做 philosophy of mind, 心灵的心思的哲理。因此这个譬如普兰丁格他最有兴趣讨论的就是呢，在我们的心思之外有没有一个更大的心思。Are there any mind outside our mind? 你说 What is there? 记住大学里面十个最没有用的主修科其中一个，他一生就研究这个。 Is there any mind other than our mind? 只有一个可能， He lost his mind. 你说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整个基督教我们基本上是偏向于唯心论多一点的，我们很难搞唯物论的。当然我们可以去买名牌皮包，但是很难啊。我们多半就是唯心的。我们基督教呢，多半呢是比较先天后天综合的，而我们呢多半不喜欢怀疑论的。这个大致上就是我们。跟着这些人呢，他们多多少少可能有基督教的引发，但总之他们所做的呢跟我们呢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他们要表演的是他们的京戏，他们的电影，但是他们的东西是不是一定能够带人到基督教呢？绝对不可能。他们只不过好像是与基督教有一个共生的关系，大家平衡。总之我们只找到的就是在人类的文化文学当中有一部分是比较接近我们基督教的价值，在哲学当中就是比较综合的，比较强调先天的就跟我们比较接近，强调唯物的好像马克思主义，比较怀疑的好像这些虚无的主义就跟我们距离的比较远。但这个最后是不是代表有一种基督教的哲学呢？ Possibly not。 就是我们基督教不需要有哲学的，正如我们基督教我们不需要有一套的道德的理论，因为神就是善，我们的善就是听从上帝的吩咐，这个就是我们的道德，是不是？你需不需要有一套理论来证明什么叫善，跟着又归纳又推论，跟着要考虑要不要有功利主义，最后才知道怎么样去善。 You lost your mind. Just read the Bible, for heaven's sake. 如果加上瑞士人，瑞士人很像新加坡人是吗？你们是 doer, 你们是做一点的，要做事不要空谈。所以最后他们宗教改革加尔文啊这些已经很厉害了，到了慈运里在苏黎世，苏黎世啊第三大股票市场啊，华尔街、伦敦、苏黎世啊，慈运里啊，很厉害啦。他怎么厉害？他不只是讲了 ，not just to study to hear。他竟然说 ，for heaven's sake, do something。这个就解决问题了。你不需要研究的，你不需要去再分析哪一个对哪一个错，跟着你才知道你的信仰有没有根据。因为你的信仰根据不是这几个戴假发的人。 OK? For heaven's sake, do something. 举手决志，跟着好好信耶稣， problem solved, case closed. 就是这样子。因此这些的哲学呢，它真的是一方面开阔我们的眼界，但是它不一定直接可以用，但是你如果碰上了有这种背景的人，你可以跟他来对话。但这种的人呢真的不多，但我们一般的朋友因为都是专业人士，他们多半呢都是有一点辩证思想的技巧，因此我们也需要有智慧跟他们应对。 但是你知道这些和不知道这些，我相信大家都是对话的高手了，好，所以你们都懂得怎么应付你们的朋友了。总之我们感谢主了，在历史当中上帝真的使用很多的人，有些甚至是很敬虔的李德做了24年牧师，最后真的做了教授，写了书，有名过一次，有名过一阵子，后来完全被人忘记，最后呢，现在我们帮他咸鱼翻身啊，但可能过一阵子又没有人再记得他，而我会飞半个地球过来新加坡讲他，真的是莫名其妙啊。但这个就是他很特别的地方，因此很多人都认为呢，在这三个图画再加上康德之外呢，应该加多一个，就是李德，他说是 common sense。 所以最后呢，如果你们有兴趣，请你看这两篇的文章，李德有一个论证我是很喜欢，我想用这个做一个结论呢。这个他讲到玫瑰花，就是第28页，第28页啊，他怎么样证明呢？甚至外在的世界是决定的呢？第28页他说，当我说我闻到玫瑰的芳香，我直觉地知道我闻到的是外在于我的属于玫瑰本身的一种东西，而不是我心灵中的印象或者观念。哲学与常识之间的决裂，就是因为哲学家换弄这种语言障眼法。如果哲学家遵从正常的语言习惯，那他的结论呢是荒谬可笑的。但如果他的用词方法与众不同，他就应该做出说明，否则就是滥用语言，令哲学蒙羞，与真理毫无一处啊。所以最后呢，他也放弃了观念论了。他说上帝既不是在外在的世界，也不是在我们的观念当中，上帝是真实的，因为这个叫做 common sense 啊。所以很像加尔文所说了，就是最后呢，整个我们的信仰真的是我们人与生俱来，另外我们的共同的常识，我们知道有上帝。所以在这里这个结论其实描写到李德呢是很好的。说到李德呢，最后他真的是一个完全基督教的思想家。你们看这个第二份第六章的结论呢是很好的。他讲到李德他是生不逢时，他不是一个很大的思想家，但是呢他真的是完全用他自己敬虔的信心来建立他自己一套的哲学啊。他最后呢是完全以对上帝的信仰作为他的依归，而不是呢单单用当时候的方式。所以他这套常识神学啊，常识的哲学当然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建立解答所有理性的问题，但是的确呢是他自己一个努力啊。所以你看这篇文章里面对他有相当好的描述啊，我也很喜欢这种的结论啊，你们可以好好的去看啊。所以最后呢就是哲学没有办法解答所有问题，李德的常识哲学也没有办法解答所有的问题，但是他却以他的信仰呢建立了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哲学的一个示范给我们看。好，我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是
想问了，就是这些哲学家他们提的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存在主义，我可以不可以说，其实这三个范畴都可以在圣经里面是可以看到的，都是圣经的使徒们、先知们他们一直不断的引用，好像他们引用经历、他们的经验、神迹来证实耶稣，然后保罗写的书信里面的理性辩证。来证实，然后甚至保罗说，就是基督徒的经历，有圣灵的感动，以圣灵与我们的心同作见证，所以其实他们都击中了一些的部分，但是我们有一些的依据，就是回到圣经里面是可以看到这三个范畴。
可以这样说，绝对可以，好，因为我们都是用我们的 common sense， 我们共同的思维方式。啊，但是我举一个例子，就好像科学一样， 圣经里面有些经文是说到好像太阳月亮是有这个有这个运转，如果不是自转的话，好像给我们有一个小的太阳系，或者起码有一个天体运转的观念。跟着有没有一些经文是给我们看见所谓的地动说，而不是太阳中而不是地心说啊？我们可以这样说了，但是我们的科学背景都比较强，所以你们都会同意。You cannot push too far， 因为你一讲到过了头呢，就会很杠杆了。因为圣经与我们现代的天文物理学的距离是很大的，但是这个问题绝对不是关于圣经是不是合乎科学，如果不是违背科学 just different。 但是我绝对会同意的，圣经里面是有哲学的，但有没有办法造出一套 Christian philosophy 呢？那我就说我不敢做，因为我不想变异端too risky 啊。但是里面会有很多的 element 元素，有很多的 aspect， 有很多的例子，我们可以这样做。但是要将它们全部都抽出来做一套的哲学，我想就很难。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办法肯定我们有一套叫做基督教的theory of ethics。我们很难了，到底我们的道德伦理在圣经里面有这么多经文，那我们怎么样有一套的 theory？ 那经济又是一个例子了，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钱财的教导，但是怎么样将这些抽出来变成一套的 theory？ 譬如不要说管理新加坡了哈，管理你的家，你跟你老公老婆坐下来用圣经来管理每一个月还卡还有所有的家庭开销， It's not easy。 那你就知道伊斯兰教徒他们说他们可以，但我们说呢，我们有 principle， 但是我们不一定有这些的 application， 但是我们会用圣经的精神来管理我们的生活。所以最后我真的会说 Of course I agree with you， 但是我们不一定能够造出一套东西。Yes， 所以大部分我们的灵命或者理性上面的挣扎，只要是关于信仰的，都是应该用圣经的原则来引导，而不要单单从这些哲学或者文化当中去找一套东西出来。所以有时候连对话 dialogue 都有问题，因为我们不是拒绝对话，乃是呢有时候是有 backfire。 譬如我们比较喜欢思想的人，我们有很多的武器了，譬如这句话说怀疑论者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但你要知道你在用的是一个很厉害的 武器、啊、会弄巧反拙的 with backfire， 因为你是基本上是用哲学系第二年级的程度来对他，那他可能会更加生气，他本来没有什么战斗的，结果你讲完了他的战斗心又提高了，结果大家本来是手搏的，后来出了坦克军团，小的就矿称作全面战争。因此呢，你要攻击他呢，一方面你可以跟他谈，但是很多很厉害的这些哲学的东西呢，是一些独门秘方，不要随便用。如果不懂得呢 ，may backfire， is very bad。所以我不会反对科学正道，但如果你遇到一个是有科学背景的人，你可以用这个跟他谈。But how much can you use？ 我只是说，可能你要小心，因为你一直用下去就会 光是争论呢这些什么天文的东西啊，讨论到明天你都不会有结果。所以我在讲的，不管是科学，不管是哲学、文化和经济，还有政治，有一次最好笑，大家只是个家庭聚餐，大家不知道为什么讨论袁世凯，我也不知道他们讨论什么了。总之几家都是我的会友吵架，连那个慕道友都在吵架，就是讨论袁世凯我都忘记了，尽在不言中。为了这件事吵架，本来好好的就想带这个慕道友加入我们团契，后来就是为了袁世凯，现在每次见面还在讨论袁世凯。求主怜悯。好，我们在这里结束了，明天我们一开始再有一些问题讨论。我们祷告，感谢主带领我们经过两天相当不容易的课程，而且都是很陌生的材料，求主帮助我，让我讲得更加的清楚，也帮助弟兄姐妹有消化有理解，并且产生我们一种不同的亮光来看我们前面的道路。求主保守我们要回家，求主给我们有平安的脚步。再次为到所有的同工感谢主，求主继续保守我们这个课程，为一切感恩，奉基督的名求，阿们。